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诗篇二十三篇是一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非常之喜爱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人生的一些重要关口的时候，不其然开始背诵诗篇二十三篇，将诗篇二十三篇变成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祷告。是什么的遭遇令到我们会呼喊出诗篇二十三篇呢？可能当中我们会有人说，林牧师，这都还洗问？我哋呼喊诗篇二十三篇，当然就系因为生活上面嘅一啲好艰难嘅挑战，学业嘅挑战、工作嘅挑战、感情嘅挑战、家庭嘅挑战、病患嘅挑战。于是我哋高声呼喊，信心祈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然而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这样去应用诗篇二十三篇啱唔啱呢？我们这样去应用诗篇二十三篇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呢？答案是当然一点都不合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读过一本书，叫做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中文的翻译叫做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我牧者。在这个讲到的题目当中有两个人物，第一个是耶和华，第二个是我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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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问题来了，诗篇的主角究竟是耶和华定是我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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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咁你话当然就系耶和华啦，诗篇嘅主角点可能系我哋呢？咁如果我问你，如果系耶和华唔系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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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时候，点解去到应用嘅时候，永远都系耶和华为我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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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消灾解难呢？到底诗篇二十三篇教导我哋嘅系一个超大嘅耶和华，带领住牧养紧一个超小嘅我，系佢嘅羊，定系一个超小嘅耶和华，系我超大我前面嘅一个牧者？有少少似啲人喺度行狗，只狗喺前面，但其实个狗唔系带住后面嗰个主人，而系个后面个主人控制紧前面嘅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系超大巨大嘅耶和华，定系佢系一个超小嘅神明，喺一个超大自我膨胀嘅我嘅前面，被我所用运用，被我所引领佢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嗰套超级英雄电影 Ant-Man。蚂蚁人有上下集嘅，蚁人嘅战衣有两个按钮，第一个按钮可以令佢超级缩细，记唔记得？另外一个按钮可以让佢超级变大。我想问你，如果你系 Ant-Man， 你系蚁人，当你打开你本圣经去研读嘅时候，你要揿边个掣？将自己超级变细嗰个掣啊？定是将自己超级变大的个仔？你说当然我们应该将自己超级缩细。然而很多时候当我们打开本圣经去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去阅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将自己超级变大。我们觉得诗篇直接跟我们讲紧说话，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诗篇那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角。但是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阅读诗篇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阅读诗篇二十三篇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个诗篇不是关于我的。It is not about me. It's never about me. is all about God。当你按了这个超级缩细的按钮，当你将你自己从诗篇里面除去的时候，你再回去看诗篇23篇，你会开始慢慢明白诗篇23篇里面的真正意义。我们回去诗篇23篇，我们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诗篇23篇是一首大卫的诗篇，而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见到牧人的三部曲。第一个部曲是什么呢？第一个层次是耶和华与牧羊人。那个牧羊人是谁？可以说是大卫。大卫在他未作王之前，他是做什么的？他做牧羊人。所以第一个层次的理解是耶和华与牧羊人，大卫就是那个牧羊人。第二个层次是耶和华与大卫王，因为大卫出名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大卫出名的地方是因为他最后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王。耶和华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牧者。但还有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与尼赛亚。尼赛亚是谁？尼赛亚是大卫之子。所以三个层次都是跟大卫有关系的。一个是大卫的过去，他是一个牧羊人；一个是大卫的现在，他写诗的话，如果大卫是那个作者的话，他现在做人王；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将来，讲的不是大卫那么简单，是大卫之子将来的君王。在这里我用了浅灰色、深灰色跟着黑色来代表这个牧人三部曲的进程。原来诗篇二十三篇的终极意义，即是第三个层次的时候，已经再讲的再不是旧约里面的大卫王，而是讲的新约里面大卫之子、大卫的后裔这个尼赛亚的来临。然而这一切所有的思想从第一个层次开始，我们先看耶和华与牧羊人，耶和华与大卫牧羊人。当你阅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错觉，那错觉就是以为诗篇所叙述的是牧羊人一周两周的一些经历。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其实这首诗歌所叙述的很可能是穿越了不同的季节和地理。它穿越了春天，再穿越夏天，而结束的时候已经是秋天。这首诗篇原来是一首朝圣的诗，开始的时候呢，诗篇里面的牧人其实在圣春里面的大草原，跟住在这个夏末，即是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走过了荒野的幽谷，最后那个诗篇的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初秋。我们怎知道是初秋？因为当时是庆祝着丰收的季节，去到圣殿那里他们有筵席，这个是丰收季节初秋的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明白，原来诗人是行着一个朝圣的道路。诗人开始的时候他在大草原，原来诗人不需要离开这个大草原。这个牧羊人他大可以在个大草原里面度过他的春天，度过他夏天，甚至秋天仍然在个大草原里面。然而他决定去朝圣，他决定带着他的羊离开这个大草原，去到另外一个更美的地方。我们问，究竟什么令到这个牧羊人离开一个这么舒适的大草原，经过冒险这个荒野的幽谷？个答案是，最终他吸引他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敬拜。他离开大草原是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圣殿那里敬拜上帝。为了要去敬拜上帝，他愿意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回去看诗篇23篇里面的经文。又说，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圣春里面的一个大草原。然而他开始走向最终的圣殿。 在夏末的时候，他走过死荫的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要从一边去到另外一边，要上山之前，他必须要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一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最后的目的地，第十三章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边啊？耶和华的殿中，他去紧耶路撒冷，他向往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我想你留意最终的目的地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地是耶和华的圣殿。圣殿中他诗人找到什么？他找到期待的是在圣约中的慈爱。我一生必有因为慈爱追随至我，追随我一直去到哪里啊？去到圣殿中，在圣殿中这个慈爱，这个恩惠会无穷无尽，直到永远。这个 hesed 是他所追求的。耶和华和牧羊人是第一个层次。我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开始会想一想，究竟大卫是不是写这首诗的主人翁？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大卫再生之年，其实耶和华的圣殿是未建立成形的。大卫不是建立圣殿的人，要他的仔所罗门先建到个圣殿。在希伯来文里面，一个 A Psalm of David， 大卫的诗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说。原文可以说是有关大卫的诗篇，不一定是讲的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所以诗篇23篇可能是大卫写的，但是亦都可能不是大卫写，是后人将大卫带回入这个诗篇里面，说这个是关于大卫的诗篇。在当中诗篇里面，诗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到耶和华的殿中，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他希望他的日子可以长久。这个固然是大卫的心意，但我们知道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最后是没有机会在上帝的殿中。这个会是大卫自己写期望他的将来可以在这个殿中呢，还是其他另外一个后人借大卫的名字去写这首诗歌呢？我们就不是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讲的这个牧羊人是大卫的影子。但我们去到诗篇的第二个层次，耶和华与大卫王。他再不是一个牧羊人，现在他是大卫的已经成为了君王。诗篇23篇除了是一个朝圣的诗篇之外，他亦都更是一个君王的诗篇。由头到尾你都知道这个诗篇是关于大卫王，就算他不是大卫所写，都是写着大卫的故事。如果你熟圣经，你知道大卫作王的故事是记载在圣经的一本书，叫做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讲什么嘅呢？撒母耳记的一个很简单 的名称就是造王者。撒母耳是一个造王者，上帝通过撒母耳这个先知做了按立了两个君王。第一个君王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君王，叫做扫罗，他很快就被上帝所废除。而第二个君王，第二个撒母耳所高立的君王大卫，先是上帝所拣选，上帝要赐给以色列的君王。然而如果你熟撒母耳记，你知道从牧羊人大卫被拣选甚至被高立到他最后登基作王，其实中间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波折，而且他多次被扫罗所追杀，即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故事。除非若非上帝是保守他、拯救他，大卫根本无法达成他将来这个登基作王的这个应许。诗篇23篇正好讲紧述说了大卫的经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是讲紧大卫自己的经验。诗篇23篇第三章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一个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他复原了我的生命，甚至可以说他复活了我的生命。 佢讲紧啲乜嘢咧？佢讲紧大卫多次穷途末路，佢多次死过翻生，系嘛？上帝点啊？上帝复活咗佢嘅生命，明明系已经冇路走，明明系要死，上帝要使佢苏醒，佢嘅灵魂苏醒，或者更好嘅翻译，使佢生命复原，使佢生命复活，以致佢可以做咩咧？为上帝嘅名引导我走义路。义路是上帝圣约的代表，所以讲紧义路是上帝的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约中所做的应许，代表着上帝要带领大卫完成他在圣约中的应许，上帝应许他的子民会为他们预备一个蒙上帝拣选合神心意的君王，于是上帝拯救大卫，多次使他 生命复原，使他生命复活，以致他可以达成上帝在圣约里面的应许，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有趣的是，当你有机会去细心阅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记讲的是君王的上升与坠落，而君王上升的坠落不单止是扫罗的上升和坠落，我们很熟悉这件事，连大卫都是上升跟住坠落，大卫在别士巴嗰件事上面完全嘅坠落，佢淫人妻杀人嘅老公，尽管大卫后来回转，但我哋已经开始睇到，原来大卫都只系一个影子，佢唔系上帝最终应许嗰个救主嗰个君王。如果撒母耳记系一栋大楼，支撑住呢栋大楼嘅绝对唔系扫罗，系嘛？佢根本撑唔起，亦都唔系大卫，因为大卫都坠落嘅。支撑住整栋大厦嘅原来系三个将来嘅应许，有关大卫之子嘅将来君王嘅应许。一个应许是整本书撒母耳记的开始，另外一个在撒母耳记的中间，另外一个在撒母耳记的结尾。而这个应许的君王是哪个？这个应许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带我们去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第三层的意义，就是耶和华与尼赛亚。这个尼赛亚是谁？这个尼赛亚是大卫之子。所谓尼赛亚其实就是等于尼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他等于希列文的基督，他的意思是应许的君王，应许的救主。我想你留意一下，在我幅图里面我用什么标记去代表三部曲的最后部分，耶和华与尼赛亚，我用了十字架，原来所有的东西最终是指向十字架上的耶稣。诗篇二十三篇起初所描述的对象是大卫，第一部分讲的第一个层次是牧羊人大卫。诗篇二十三篇讲的什么？讲的牧羊人大卫的经验。跟着第二个层次，诗篇二十三篇讲的是君王大卫的一个经验，但是去到诗篇的终极篇第三个层次的意义的时候，所描述的再不是大卫了，所描述的是一个超越了大卫，预言指向将来大卫的后裔，一个永远永远的君王。我们可以这么讲，诗篇所装载的故事越来越大，起初是讲的牧羊人，跟着讲的大卫王，但是去到第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的时候，是讲的一些超大，一个超大的大卫，大卫之子永远的君王。如果我们用一个衣服的比喻，原本这件衫是为大卫度身订造的，但是去到大卫之子长大成人的时候，诗篇的衣服已经太小了。当大卫之子着起这个诗篇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将这件衫是穿崩了，去爆了。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绿色 T 恤那个孩子的身量，就是最大的那个身体，硬要穿在蓝色 T 恤里面，结果会是怎样呢？结果会是这样，整件衫会 爆开咗，成件衫会爆开咗。原来诗篇二十三篇从大卫角度嚟讲，根本已经承载唔到耶稣基督嘅实现。当耶稣基督去拎起诗篇二十三篇嚟歌唱嘅时候，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嘅内容已经俾耶稣撑爆咗，佢再冇办法承载到耶稣嘅伟大。呢个解释咗一样嘢。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第四节咁讲，佢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呢个系大卫嘅经验，但去到耶稣已经系冇办法去完整地去述说耶稣基督嘅故事。点解？因为耶稣已经将呢一节圣经撑爆咗。耶稣唔单止系行过死荫嘅幽谷，耶稣系行进死亡嘅权势里面，佢唔系淨系幽谷。哇，好危险，不过冇死到，佢直情行进咗死亡嘅权势里面，佢为我哋上十字架，佢要为上帝嘅子民受死复活，战胜罪恶，战胜死亡，佢为我哋进入罪恶嘅权势，佢为我哋增爆咗，爆咗嗰个罪恶嘅权势，佢第三日从水里复活，从死亡中再复活出嚟。点解耶稣要做呢一切？因为佢嚟嘅原因系要拯救所有喺世上嘅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嘅荣耀，罪嘅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请我就告诉我们，虽然150首的诗篇各有他自己独特的历史、特色和功能，然而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那个时代背景是秘掳，是秘掳回归，是以色列人秘掳回归。然而回归了之后仍然等着天国降临，因为他回归了之后他们仍然会在罪里面，上帝的国仍然未来，在新旧约之间那个黑暗的岁月。所以你开始明白这些诗歌，现在无论以前当时即是写诗歌的时候的历史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去到诗篇成书的时候，所有的诗歌都是在这个秘掳回归之后新旧约之间黑暗的岁月里面，等待天国君王来临的时候所写的。所有的诗歌都是指向耶和华和尼赛亚上帝的天国快啲来到我们当中。我哋必须要记得，以色列人秘掳回归唔系普通地上一个国家佢哋嘅政治武功嘅失败。佢哋之所以秘掳亡国，系因为佢哋叛逆、罪孽深重，引来上帝嘅审判。于是以色列嘅圣民真正等待紧嘅唔系一个普通嘅君王嚟帮佢哋复活，因为他们被上帝审判，因为他们的罪孽深重，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君王救主可以来为他们成全罪得赦免。这个是以色列愚民、以色列圣民所等待的东西。他们不是等待一个君王的来临，他们是等待一个救主的诞生。有哪个可以拯救我们从上帝对罪人公义的审判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答案是耶稣。因为带我们从旧约的预言进入新约的应许的成全。我想带你去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四个福音里面，尤其是强调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是应许的君王，耶稣是那个弥赛亚。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跟住又有14代，跟住又有14代，14、14、14。点解14？你之前有听过我讲耶稣家谱，你知道，因为14系大卫名字嘅 號碼，佢個希伯來文叫 David， 係三個字母，一個字母係四號，一個字母係六號，另外一個字母又係四號，所以四加六加四十四。大衛嘅號碼，耶穌係邊個？耶穌係大衛嘅子孫。馬太寫緊一個福音，一個好消息，一個小好消息，關於大衛嘅兒子耶穌基督嚟成全咗所有有關大衛嘅預言。耶稣是那个应许的大卫之子，耶稣是那个救主，那个君王，他来做些什么？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讲玛利亚耶稣在世上的母亲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做耶，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耶稣来是要拯救，耶稣的名叫做 God save， 上帝拯救，上帝就是拯救，拯救由哪里拯救？由罪里面拯救，不是我们生活上的挑战，生活的艰难上面拯救出来，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如何为我们将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不单止行过死荫的幽谷，他更是行尽死亡的权势，为要替上帝的子民战胜罪恶，战胜死亡。马太福音第27章第35节，耶稣的德胜，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他头上放了一个罪状牌，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耶稣的胜利，耶稣的登基在哪里？在十字架上便发生。然而耶稣的十架受死是新约故事的起头，不是终结。 I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故事还未完，十字架的受死是新约故事的开始，是福音故事的开始，是君王故事的开始。个君王故事要继续延续，直到我们现在这一班人，这个君王故事延续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君王故事的延续从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那里开始，受死复活的耶稣大使命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受死复活的君王现在下命令圣旨，叫我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君王耶稣叫我们去作门徒，我们首先作他的门徒，然后我们去万民万国那里去传这个福音，要其他人都作他的门徒。耶稣要的是门徒，真正的门徒。门徒有两个特质，门徒爱慕聆听牧人君王十架救主的声音。耶稣自己讲过，就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真正的门徒渴慕爱慕这个牧羊人，牧羊君王十架救主的声音。而门徒上帝的羊，他谨守进行君王的命令，他们聆听君王的声音，他聆听君王的教导，他们渴慕要跟随君王的指令去行他们人生的道路。你是不是一个门徒？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又要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将我们的意象、我们的使命摆在创造、呼喊众人、罪人回转作真正门徒的教会？如果我们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门徒，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使命要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群真正的门徒的时候，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耶稣给我们最后马太福音完结时候一个伟大的预言或者应许，他说，如果你们会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如果你们会去，自己成为我门徒，那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说话其实是诗篇23篇第6节的终极成全， 最伟大嘅成全。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咁讲，我一生一世讲紧跟随上帝嘅嗰、那个嗰、那个牧羊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呢度讲咩？我哋若成为上帝真正嘅门徒，我哋去跟随佢嘅时候，上帝耶稣会与我哋同在。我哋嘅恩惠慈爱由边度嚟？恩爱慈爱总在耶稣当中。当耶稣与我哋同在，上帝嘅恩爱慈爱、恩惠慈爱就随着我。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又话：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稣与我哋同在，我哋住喺边度？我哋住喺耶稣里边。耶稣系边个？耶稣就系上帝嗰个永远新造嘅圣殿。我必住在耶稣，上帝永远嘅圣殿当中。直到永远。于是圣经旧约里面耶和华那个大牧者，他由旧约呼喊我们去到新约。当我们由旧约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读的再不是大卫的诗篇，而是一个君王的诗篇。我们再不是牧人三部曲，我们现在有的是福音三部曲。诗篇二十三篇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上帝呼喊我哋，呼喊我哋要第一悔改，跟随君王耶稣，仰望佢嘅十字架，进入佢嘅羊圈。我哋要唔要跟随耶稣做佢嘅羊 ？Well, yes, of course. How？ 点样可以跟随耶稣进入佢嘅羊圈？系通过佢嘅十字架进入佢嘅羊圈。第二喺呢个羊圈里边，我哋谨守遵行。主俾我哋所有嘅教导，我哋聆听君王嘅命令，我哋阅读上帝俾我哋嘅圣经，我哋用心去思想，我哋一生寻求，我哋要谨守遵行，唔系地上人所追求嘅东西，而系主俾我哋嘅教导。第三，最后，我哋要去，我哋必须要去，使万国万民作上帝。嘅门徒，耶稣呼召紧我哋成为佢嘅羊，耶稣呼召我哋去聆听佢嘅教，耶稣呼召我哋呢班被佢召集嘅羊，再去成为呢个地上拯救世界嘅福音联盟，拯救世界嘅福音。唯有福音可以拯救世界，唯有福音联盟可以。将这个福音带到地极拯救世界。每次我想到福音联盟这个词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幅四五百年前的一个图像。在这个图像里面有一对曾经一起成长的表兄弟。这两个人他们聚在一起，再不是聚救，而是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坐在一起去思想怎样将福音传到地极。最终这两个表兄弟都奉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而在当中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这两个表兄弟姊妹在四五百年前的法国诞生，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已经去到巴黎，在那里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学习古老的言语，希列文、希伯来文、拉丁文等等。其中一个是读他们一起去读法律。个表哥叫做 Pierre Robert Olivetan。他因为他读了圣经，因为他去读希列文、希伯来文的时候接触了圣经，因为他读了圣经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他不断思想十字架的福音而触动他，他终于成为了基督徒，而且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他决定要将圣经从原文希伯来文、希列文翻译成为他自己的语言法文。在那年1534年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当时他只有28岁，不可思议。 Pierre 信主的时候只有都是已经20出头，所以他信了主只有几年的时候，但是这个福音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人生。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当时立志去翻译圣经，从原文去到梵文，他每天挑灯夜读，他呕心沥血将圣经从原文变成他自己的文字。可能因为他每天这样劳累，其实他32岁就死了。然而他的人生改变了法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P.A. 完成了他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将要开始印刷这个法文的圣经的时候，他找了他的表弟，当时只有25岁的表弟，叫做 John Calvin 加尔文，去为他写个罪。25岁的加尔文信主只有两三年，我们其实不知道加尔文几时信主，但我们相信一定是21岁之后，但他22岁至23岁左右，他信了主两三年。然而这个25岁的加尔文跟他表哥一样，完全的被圣经、被上帝的福音所占据于他。这个是一个何等难以想象的世界，28岁25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是锯扒喝红酒，而是不是在这里讨论他们将来做律师的前途，不是讲世界的梦想，而是追求一个天国的梦想。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福音联盟。以前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加尔文所写的罪，我想跟大家一起再去看一次加尔文为他表哥写法国法文的新约圣经的罪，用他25岁的声音告诉我们500年之后的我们听，究竟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是加尔文的声音。没有福音，一切都是无用的、徒劳的。没有福音，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没有福音，所有的财富都是贫穷，所有的智慧在上帝面前都是愚拙，所有力量都是软弱，人一切的公义只会被上帝所定罪。但因为认识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圣徒的同乡，天国的公民，神的后子，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子。因着他，贫穷成为富有，软弱成为刚强，愚笨成为明智，孤单成为安慰，怀疑得到确信，奴役得获得自由。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简而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整本圣经应当寻求的，就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并认识在他里面无尽的丰盛，也是父神藉着他要赐给我们的。这表明我们所想所求的一切美好事物，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因着他被卖，把我们赎回；被掳，把我们拯救；被定罪，使我们得赦免；他被诅咒，使我们蒙福；他成为赎罪祭，使我们得公义；他被伤害，使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死，以致因他狂暴得以缓解，愤怒得以平息，黑暗成为光明，恐惧得以放下，鄙视得以解脱，罪债得以消除，重担变为轻省，悲伤成为欢乐，灾祸成为祝福，困境变得轻松，混乱得到引导，隔断得以和好，耻辱变为尊贵，叛乱变为服从，恐吓反被吓退，埋伏得以揭露，攻击被攻退，武力被推翻，争斗受打击，争战被攻破，报复被拆毁，折磨被融化，诅咒被消灭，深渊被吞没，地狱被刺穿，死亡被致死，必死成不死。简而言之， 怜悯性已经吞噬了所有的苦难，恩典淹没了所有的灾难。这些所有被魔鬼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并死亡的毒钩，都被转化为对我们有益的锻炼。我们能与使徒保罗一起夸口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是因为靠着基督的灵，就是那应许给神选民的灵，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着这灵，我们与圣徒一同坐在天上，对我们而言，这世界已不再有，尽管我们继续存活在其中，无论何处、何国家、地方、环境、食物、饮食等等，我们在一切处境中都是可以满足。我们在患难中得安慰，在悲伤中得欢乐，在谩骂中得荣耀，在贫困中得丰盛，在赤身露体中得温暖，在一切祸害中得以忍耐，并在死亡中得以活着。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福音可以深深的建立我哋一个崭新嘅人生，让我哋嘅教会成为呢个时代一个真正嘅福音联盟。一齐祈祷，即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成全诗篇23篇里面俾我哋嘅预言同埋意象。原来诗篇23篇唔系喺我哋自己患难生活嘅难处上面攞嚟去安慰我哋自己嘅个诗篇。诗篇23篇讲緊嘅系大卫嘅诗篇。讲緊嘅系大卫之子嘅诗篇。佢唔单止行过死荫嘅幽谷，佢要行尽死亡嘅权势，佢要为我哋受死复活。而復活的救主今天差遣我们，呼召我们，他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牧羊人、牧者。他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做些什么，不是享受人生，他要带领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感谢主，在四五百年前，我们睇到 Pierre 和 John Calvin 他们的见证，他们成为了这个福音的联盟，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小羊，他们跟随受死复活的救主，将他们的人生献呈给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做同一样福音的工作，让福音深深地融化我们僵硬的心，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立志，将我们余生完全献呈给你。再次多谢你，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你奇妙的诗篇。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